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有无虑。你仗本来护着龙清吧，其情无垢光正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般若摄颂。般若摄颂当中讲到的是一切万法的空性，那对所有的二转法轮抉择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观点呢，在摄颂当中呢。完全呢做了一个归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摄众，就相当于学习了整个般若经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和它的这样一种所权益呢，都可以获得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学完了这个第一品啊，第一品呢是这个略说，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呢是第二品啊，第二品呢是这个第二个课办是中说，分四啊，第一呢是宣说修学之理啊，第二是认清修学之有尽般若，第三呢是当涉及一彼之福德，第四呢是相续中升起般若自性之法。那么首先呢是宣说修学之理，那么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道理呢是这样的，分二，第一呢是宣说不住，第二是宣说修学彼之理。那么这个不住和不住而住呢，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啊讲的特别多，是这样，因为众生呢他的分别念呢总是会源于某些法，总是会住在某些法当中，所以说呢此处呢就对这个修行者呢说这个不住的道理。那么第二是宣说修学彼之理。第一个科判呢宣说不住分二，一呢是宣说不住之住，第二是彼之功德啊。不住之住呢这个方面讲到了真正的住于这个实相啊，这个叫住，但是住于实相呢其实就是不住的意思。不住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不住于这样一种这个不住于这样一种现象，也不住于这样有法，安住在他的法性当中啊，这个叫不住之住，彼之功德。然后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说不住之住分二，一呢意义二比喻。首先讲第一呢是意义分二，一不住差别机色，不住差别机色等；二不住差别法无常等，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摄颂当中呢，当然就般若摄颂啊，它是讲这个般若经的，般若摄颂也可以和这个现观庄论对照。但是讲解的方式呢是这个不相同的。那么如果说是讲解这个和现观庄论对照的话，它就是这个颂词和现观庄论的哪一个颂词的进行对照就可以理解，通过现观庄论的颂词来理解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含义。因为就是说般若经当中它本身隐藏了这个就是说是修正的次第啊，修正的次第这方面是隐藏的，所以弥勒菩萨呢造了这个现观庄论相当于是这个般若蜜多的科判一样啊，说这段经文讲的是这个比如说机制当中的哪一个，这个是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现观庄论呢，就对于这里面隐藏的这个修学次第啊，就可以很清楚的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呢，也是般若摄颂和现观庄论对照的这个讲解也有。当然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呢，有的是会提一下现观庄论它主要是这个它讲的意思和这个里面呢是哪个方面有对照，这个主也有些地方讲的，但主要呢没有通过现观庄论的对照。那么因为此处我们学习的这个就是说这样般若摄颂呢，它主要是这个从空性的方面讲解，它的所权益呢不是它的隐藏的比较隐含的这样一种修正的次第，它所宣讲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它的空性的侧面的宣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主要按照这个就是说是经文它自己直接的意思，或者说是讲解空性的意思呢进行理解。那么如果说是它和要和这样般若波罗要和这个现观庄论对照的话，它的科判也不一样。他的科判呢，他就说这个是对照什么呀？现观庄论当中的是机制啊、道制啊，或者说什么加行啊等等，他也会就从这方面去安利。但是呢，咱们这个全真般若切的这个这样一种科判，因为大乘上师讲的时候呢，主要也是依靠全真般若切的科判进行这个讲解摄诵的。所以说，全真般若切科判当中呢，他就没有分这样一种机制啊、道制啊、果制啊等等，没有按照现观庄论的这个次第进行分别，没有去开显它的隐藏的修正的次第。所以主要是宣讲它的空性的意义啊，这里面主要是宣讲一切万法不住啊，一切万法空性啊，怎么样去修持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呢，直接按照这个宣解空性的侧面去理解呢，就是可以啊，在这样一种科判当中就比较正确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住差别机和不住差别法， 那么差别机和差别法呢，在课本当中也有案例，当然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呢也讲到了一个差别的机，就是说差别的机呢，打比喻讲就像人啊，整个人呢就是讲差别的机，然后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头角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个差别的法。那么如果对照下面的这个意义，课本的意义的话，差别的机是什么呢？差别的机就是五蕴啊，整个五蕴呢就是属于差别机。然后呢就差别法是什么呢？依靠五蕴安立的常啊、无常啊、痛苦啊、安乐啊等等等等啊，这一方面的称之为这个差别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它一个方面是它的基础，一个方面是在依靠基础安立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不同的不同的这个法啊，不同的差别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五蕴的本体差别机来抉择它不住。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五蕴不住的话，他们上面的这些法本身啊，也不能没办法安住。本来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了知了差别机不存在，也可以啊，就是类推就知道差别法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说一切差别法它一定要依靠一个机。如果人都没有啊，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是人的头、人的脚啊？这一方面是无法安立的。如果连这个柱子本身都没有，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是柱子的红色啊？这个是柱子的无常，对吧？这个是柱子的所作性等等，这个方面就没法安立。但是呢，就说是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根基吧。所以说呢，讲完了这个差别机之后，再进一步的宣讲差别法也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有些众生呢，他没办法要以此类推，没办法举一反三。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要给他讲啊，差别机不存在，差别法也不是存在。那么，如果按照一些立根者来讲啊，差别机不存在，差别法是绝对不存在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科判呢，是不住差别机色等。宋子当中就讲到，不住于色，不住受，不住于想，不住行，不住何时，住法性，此即行持胜般若。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不住于色，我们说这个差别机呢，就是五蕴。所以说我们在宋子当中讲的不住于色，都去讲这个色法，它就说一种，然后不住受啊，色受，然后是想行和识。所以此处呢，前三句它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五蕴。那么就是说不住谁不住呢？啊，不住什么呢？谁不住呢？其实就是说从我们修学的道理来讲的话，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我们的自己的心呢，不能够住于色上面，不能够住于受上面，不能够住于想行和识上面。应该注意什么呢？啊，第三句的后面三个字就讲到住法性。哎，我们的心呢应该安住在法性当中。安住在这个五蕴和安住在法性呢，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此处有一个法性。所以法性呢，它是观待于有法，称之为法性。弥勒菩萨呢，有在这个弥勒五论当中呢，专门有一个辩法法性论。辩法法性呢，就是辨别有法和辨别法性的一个论点。什么是有法？什么是法性？其实呢，就是说这些色身香味触啊，这些就叫有法，然后的法性呢，就是他们这些法的本性啊，法的本性就是法性，是这样的。所以相当于平常我们讲到的世俗地和圣义地，世俗地呢就称之为有法，然后圣义地呢就称之为法性，也类似于平常我们讲到的现象和实相。所以说呢，这个色身香味触呢，这个叫现象，然后它的空性呢就叫做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法和法性呢，它也是有这样的关系。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有法也好，法性也好，他们都是这个观待安立的。那么如果有了有法，就可以有法性；有了法性呢，可以有有法。那么如果离开了有法呢，就不可能有法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所谓的有法是谁的有法呢？它是法性的有法。法性呢，它也是属于有法的法性。就好像我们讲世俗地和圣义地一样，那么世俗是谁的世俗呢？这个世俗就是圣义的世俗。那么这个圣义是谁的圣义呢？这个圣义就是世俗的圣义，是这样的。所以二者之间它就是一种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一法的时候呢，不能够就说是这个把它们别的分开。这个是世俗地，世俗地就是一切的显现，它就是不空的。然后这个是空性，空性的话就说是这个离开任何的显现，这样单单的一个空。啊，其实呢，这样理解的话，把世俗地和圣义地完全分开来理解的话，其实呢，就说是没办法理解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本性，它一定就是在一切万法的基础上安立它的本性。就像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话，这个柱子的空性和瓶子的空性。那么，如果说没有柱子，没有柱子的话，那么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我们说这个如果有了柱子，这个空性就是柱子的空性。那么如果有了瓶子呢？我们说这个是瓶子的空性等等。那么如果没有柱子也没有瓶子，那么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就没办法安立这个是谁的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万法的本性是空性，它一定是这观待的一个万法 首先观的一个万法，安立一个空性。因此说呢，如果在安立的时候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因为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当中，就近的圣义当中呢，它当然也没有显，也没有空啊，有法也不存在嘛，法性也不存在，都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它不存在，为什么我们要说观待于这个有法安立一个法性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就讲法性也好，讲圣义也好，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有情啊，帮助这个众生来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在众生的根识面前，在众生的境界当中，或者众生自己本身，他就安住在世俗当中，他自己的状态就是世俗，他的这样一种眼识耳识，他的意识面前就显现这一切的万法。所以说为了让众生了知你根识面前，你的意识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法，它是不是像显现那样实有存在的呢？但一般的众生就认为，犹如显现一样，它是实有存在的，它是有本体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经论当中啊，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并不是像我们根识面前如是显现，它就如是存在一样。根识面前虽然如是显现，但是在这样一种究竟的本体当中，圣意当中，它是空性的。他就说一些万法法性它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了解的时候，这个世俗和圣意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还有就是说有法和法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那我们要了知呢，二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暂时的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在安立的时候呢，这些世俗和圣意的关系啊，就暂时来讲啊，它就是一本体一凡体。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啊，一本体异，就是说是不同的意思，就异凡体啊，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如果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世俗和圣意它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个究竟来讲的话，世俗和圣意都是不存在的。也对一个不存在的法安立什么关系？这个是这个不合理。但是呢，观待于众生来讲啊，就是说是有世俗和有圣意的前提之下，那么二者之间关系呢，就是一本体一凡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面前显现一个瓶子。这个瓶子的显现部分呢，就是世俗，啊，瓶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就空性部分呢，就叫做圣意。所以说，这个圣意它是这个没有离开这个显现的世俗安立的圣意，就这个瓶子的空，瓶子的空就叫做圣意，瓶子的显啊，这个方面就叫做世俗啊，是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这个这个意义啊。如果我们要抉择这个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它其实也必须要借助于这个世俗。啊，借助于世俗来进行这个观察，啊，得到了这个世俗的空，我们就是知道一些万法的本性其实是空性的。那么我们自己在修行修正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时候，也是依靠世俗为方便，然后呢，就是说圣意地呢是方便所生。像这样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世俗，就抉择不了空性。那么如果就是说不借助世俗去观察去修道，也没办法误入这个世俗的这个圣意地空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呢，两者都承认。啊，如果有的时候呢，有圣意就有世俗，有世俗有圣意。那么如果究竟来讲的话，如果没有世俗呢，就一定没有圣意，没有显现就一定没有空性，是这样。所以说呢，它这个有法和法性啊，它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知。那么不住于色，为什么不住于色？因为一般的众生他的心呢是住在于这个色上面，住在受上面，是这样的。所以众生呢他就单着嘛，自己就是说分别心啊。当我们的眼识在看到这个色法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开始单着了。这个色法是实有存在的，这个色法很美丽很漂亮，那么那个色法呢就说是很一般或者说很丑陋，它就原这个方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分别。通过这个分别呢就开始产生烦恼啊，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众生他的心是住在五蕴上面，在他就说住在色啊，住在受啊想等等。当众生就是说产生苦受乐受的时候，当众生现前想的时候，想的话就是取相嘛，就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相啊，就别相啊，黄色啊，青色的相呢、啊、像他能够取，这个叫想。然后行呢，当然就是种种的心所。但在行运当中是不是只有心所呢？按照俱舍论啊等等的观点来讲呢，在行运当中呢，它有两个，一个就是属于相应行。相应行就是心所法，那第二个叫做不相应行啊，这个不相应行也是行运所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这个行呢，一般的众生他也是安住在这个心所，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安住在这样一种心所和不相应行当中。识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从眼识乃至于意识， 一般的这个就是说在第二转法轮般若经当中啊，还有在其他的小乘等当中，基本上都是讲到了意识啊，到意识为止，基本上不讲第七和第八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般若经当中，它基本上找不到这些第七识的字眼呢，第八识的字眼呢，在这个般若体系当中二转法轮当中呢啊是找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我们安利，就是说到第六识为止啊。其实呢，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这个第六识的它的这种染污部分呢，就是第七识，然后它的就更细微方面呢是属于第八识的，这个说法也有。所以说其实呢，在这个第六识当中也包含了第七和第八的啊，所以说即便不讲的话，其实也是包含了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住色，不住受，为什么不住色不住？因为这个色受等等，它的本身它也是不存在的，它本身也是不存在。虽然从世俗的侧面来讲呢，可以把色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在聚舍当中就分为十一种色，十一种色的话就有五根啊，然后又有这个五境啊，然后就说是有这个五表色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分了十一种。但不就说世俗地当中分了十一种，但是在圣意当中呢，这些万一切万法的这个色法的本性呢，它就是空性的，没有什么可安立。因为这个所谓的色法呢，就是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色法，它都是很粗大的啊，都是比较粗大的。那么这些很粗大的这个色法，它其实呢就说是这个是通过很多很多细微的部分组成。它既然这个粗大的色法是通过细微的部分组成的，所以说这个粗大的色法它一定是无自性的，因为它关带了很多的零件，它关带了很多的分支，所以它既然关带了很多的这个分支组成的话，那么如果有了这些分支的聚合，它就有这样一种粗大色法的显现，比如说这些这个房子啊、柱子啊、瓶子啊等等。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粗大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瓶子啊，这是一根柱子，这是一栋房子等等。不管怎么讲的话，这个所谓的一个，它就说很多很多细微的部分，就是说累积成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所以这样一种在我们面前所谓的一个瓶子啊、一根柱子等等，其实来讲它是个假立的东西。如果一分析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细微法组成的。当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一根柱子仔细分析的时候，它这个一根柱子的概念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它是很多很多法组成的。所以这个一呢，它只是一个假立的一。它因为是很多法组成的缘故，是假立的一，它不是实有的一。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一的话，那么怎么分它也不可能找到它很多很多就是说组成的部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我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呢？因为就是说很多的大德在他们的这个智慧，佛陀也好或者大德也好，在他们智慧当中已经观察完之后，就是这样宣讲的，就是这样安立的。怎么样安立的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是实有的话，它的体性的存在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一体的方式存在，一个是他体的方式，就是多体啊，不是他体，就是说一个是一体的方式存在，一个是多体的方式存在。这个法是实有的，它的本性呢，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离一多因嘛，那咱们在就是说中观五大因当中有个离一多因，离一多因呢就直接可以对这个一切的这个色身相位处等等的，或者说是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呢，直接做分析，直接做观察。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法，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瓶子，一个瓶子，这个一个瓶子是实有的吗？它是不是个实有的一？那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一是假立的，它是假立的。像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瓶子分为这个上中下三部分。当它分成上中下三部分的时候，它就这个所谓的实有的一的概念就消失了。就在我们分为三的同时，当我们把分成三的同时。一就消失了，就在这消失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啊，它就是一个假立的东西。如果这个一是实有的，当我们把它分成三的时候，它还是一，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当我们把这个通过我们的分别念也好，或者通过怎么样方式要把这个瓶子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的时候，它已经就不是一了。当安立为三的当下，它就已经不是一了，失坏了一。那么我们说这个三是不存在的，那么没有上没有中没有下，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么如果没有上中下的差别，那么就底上就是下，下就是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无法安立的，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这个一啊，就当我们分为三的时候，分为多体的时候，它的一就消亡了。然后就说是这个分为了上的法，我们说这个上是一，那它是实有的。当我们就说是看这个所谓的上它是一的时候呢，那就说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上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更细的这个色法组成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把它分为三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一又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不断的分，从粗大分到微细，分到这个最微细。那么当然按照这个，跟按照一般的这个小乘啊等等中观众的分析，最后呢 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最小的不可分的这样一种单位啊，这个就是这个最细微的一，这个一呢就它没有组成部分的，是这样，他认为这个最小的一没有组成部分。因为你这个法不管怎么样了，如果它是属于比较粗大状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分的啊，在很大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可以用刀子啊，可以用其他的锯子啊等等，用这些来分。那么如果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来分。但是分到最小的时候，这个无分微尘，这个极微，当我们分到无分微尘极微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哦，这个又是实有的一，这个没办法再分了，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没办法分的实有的一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实有的一啊，也不存在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打破对色法的执着的时候，要对这个所谓一个粗大色法开始分析，比如说一栋房子、一辆车或者一个杯子等等。像这样讲，我们分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粗大的这个实有它是没有的，这个粗大的这个法是假离的，是无实有，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在我们的这样一种啊这个邪见当中，在我们的单执当中，我们会认为一个最细微的这个单位，这个一是存在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最细微一、最细微一的这样观察，它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打破的话，这个众生他老是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实有的法的存在，这样的。如果小乘呢，他在分析的时候，分析到这个最细微的一的时候，他不分了，不分他就保留了这样一种这个极微存在，他就认为这个是显现一些粗大色法的基础，这个是不能没有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就相当于一切万法从无就是说从这个虚无当中产生的。就无中生有的，他就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大乘当中说这一切都是虚妄的。那么对于这个最小的一怎么分呢？在唯识当中，它有一个六层扰中层的这个观察的方式。但是呢，在全知末不生不切的这个中观专用论的注释当中啊，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这个窍诀的名称呢，就叫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的理论，是这样的。那么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呢，它是非常锐利的，任何一个所谓的法都经不起他的这个分析和观察，所以他就使用了一个文殊菩萨手中宝剑的理论。那么怎么样观察这个一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最细微的这个法是实有的一的话，我们说你确定是不是实有的一？绝对呢，这个实有不是假离的一。他说确定这个是实有的一，是这样，因为它再不可分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实有的一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在上面安立其他的这种概念呢？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极微。那他说这个是个极微，那么如果是个极微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色法吗？那我们只有说它是一个色法。我们说它是不是心法？我们只能说它不是心法，等等等等。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最小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是最小的概念，最小的概念在这个极微上面可以安立，它是最小的。然后呢，它是色法，是不是色法？它是色法，这个色法的概念可以安立。它是不是最小的色法？我们说这个是最小的色法，这个极微它也可以安立，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它其实在它上面呢也安立了很多不同的侧面。它如果是实有的一的话，你就只能够选定一个，你选哪一个啊？如果你是选这样一种这个啊，它是色法，那就它就不是极微了，是这样的。因为它只能安立一个就实有的一的缘故，你只能安立一个概念上面。那么你安立一个概念，当你安立它是色法的时候呢，这个极微的概念就安立不了了。当你安立极微的时候，它是色法的概念安立不了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色法是不是它是怎么样被认知的？它是不是我们的索取？它是不是智慧的意识的索取？如果说不是索取，不是索取，那谁知道它是极微的呢？谁知道它是一种这个最实有的啊，这个不可分的实有法呢？这个是不法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索取，好了，是索取的话，它就再加上了一个概念，它是索取法。它索取，它是极微，它是索取，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你认为我只能安立索取，如果你把索取安立了，那么设法的一个概念安立不了。然后就说是极微的概念安立不了了，你只能安立索取，是这样。那么如果说索取不能安立进去，那么如果它不是索取的话，又谁又知道它是极微呢？所以说从它的正面的角度来讲呢，它也可以安立很多不同的侧面上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可以安立不同的很多的这个角度，很多不同的侧面安立的话，它还是实有的一吗？实有的一它就绝对是只有一个，不能有其他的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都不能安立，它就是实有的一。但是这个实有的一能不能在微尘上面、极微上面安立得了？根本安立不了。这个是从正面讲的，从反面来讲就更多了，是这样的。反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心法，它不是杯子，不是柱子，不是虚空，不是阳光，不是星星，不是水，不是火，什么都不是。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它具有什么？它就是说有具有多少种不是的反体、不是的侧面，它就上面就具有这么多的分类。所以说这个怎么可能一个实有的一呢？ 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思维意义。所以莫说其他老人家这个观察的方法，就是说不管是观察什么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很敏锐很敏锐的一个观察方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掌握了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不管是什么法它是实有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法的观察。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观察的色，然后再观察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其实它是一种心的自信，它是我们说五蕴是色，就是就是色法和心法的组成嘛。受想行识是心法的自信，是这样的。受想行呢主要是心所，然后识呢主要是心王。所以这个是心识的自信，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一个心识，比如说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苦受，这个乐受，或者一个想一个行啊，乃至一个眼识，它其实的这些都是很粗大的眼识。它都是个通过很多很多刹那的细微的眼识的组成，组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说这个粗大的眼识就形成了。说粗大的眼识它是很多微 细微的眼识组成的，细微的这个心识组成的。那么就是我们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它的这个也会出现一个所谓最小的细微的刹那，最小的相当于和前面这个色法它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叫极微。所以说呢，在这个心法的最小的刹那，最小的单位叫刹那，它最细最的刹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最细的刹那是不是实有的？如果它是实有的，那就是安立一个实有的一，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实有的法，它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多嘛。多我们不用分析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它一成立之后才能安立多，如果一不成立，多也不安立。所以我们主要是破一。那么这个最小的这个刹那的一个实有的一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我们也通过前面这个理论一样的可以观察。那么它这个最小的一种刹那，它如果是实有的一的话，就只能安立一个概念了。只能安立一个概念在上面，它就是一个实有的一，再不能安立为其他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刹那法，它是不是心法？我们说是心法。从肯定的方面讲，它是心法。它是不是刹那？它是不是最小的刹那？我们说这个是刹那，是最小的刹那，是这样的。它是不是一个我们了知的索取？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索取等等。其实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它也在上面可以安立不同的很多侧面。那么如果从不是的角度来讲呢？它不是色法，它不是极微，它不是粗大的心识，它不是什么什么样，反正有多少种不是，在它上面就安立了这么多的繁体，这么多的侧面，这么多的概念。所以在它上面安立了这么多的概念，你还说是一吗？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在粗大法上面说，这个是实有的一，这个瓶子是实有的一，实有的一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安立了这么多的不同的侧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红色啊，它的这个瓶子的外面它的里面它就是说组成的部分，它的这个构造它等等等等，这方面安立的时候，这么多的侧面怎么能说是一呢？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有十个人的团队，十个人的团队，我们说不分析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团队，这个是一个团体。好，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团体，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实有的一个，这个是实有的团体，这个是不可分割的一，它是个不可分割的一，怎么可能是不可分割的一呢？它本来就是十个人组成的。那么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不可分割的一的话，那么像这个十个人的概念是无法安立的，十个人组成一个团队的这个概念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在世间当中说这个是一个排，这个是一个师，这个是一个军等等，像这样案例的师呢，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一个连一个排等等，它是个假立的概念，它没有个实有的概念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一是假立的，如果一是假立的，那么通过一案例的多也不可能案例，那么既不是一也不是多，你怎么案例它是实有，就没有找不到一个实有的概念呢。所以就通过这样一种理论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色受想行识它完全就是假立的。既然这个色受想行识是假立的，那我们心怎么安住呢？如果就说是它的这个如果是真实的话，我们说我们的心可以住于色上面，住于受上面，因为它的本体存在，它本体存在，我们的心就可以住在上面。但是它的本体都是假的，它本体都是不存在的，它究竟生命当中呢完全都不存在一个法，我们心怎么安住？住不了是没办法住，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讲凡夫人，他的心就住在这个上面，凡夫人的心住在五蕴上面，所以就导致了轮回，导致了轮回。所以说呢，就说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住，如果住的话就会显现轮回，第二个呢就是无法住，究竟来讲是无法住。那么如果是不在不认真观察，不仔细观察的前提之下，像这样的话好像是这个五蕴是可以被我们的心识所缘取所安住的，但真正稍微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本体根本就不存在，所住的这样一种法也不存在，能住的心识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不住于色啊，不住色啊等等，这些乃至于识呢，都是不住的，都是无法住，所以这个叫做不住。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说要安立不住之住嘛？不住而住嘛？所以这个怎么不住呢？因为这样一种五蕴是没办法被住的。 那么就是不住在五蕴上面，住在哪里呢？住法性。哎，对方讲住法性，法性就是这些五蕴他们自己的空性啊。在般若经当中就是讲他一些个，主要是讲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性呢，就是五蕴的空性，就是他的法性。所以说我们不能住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上面，不能住，因为他会流转轮回，也无法住，因为他根本就自己的本体都没有，怎么住呢？所以我们就应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住在法性上，我们应该住在法性上，而且不住五蕴，这个就叫是住法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我们为什么应该住在法性上面呢？因为法性啊，如果你现前的法性安住在法性当中，你可以寂灭一切的分别念，寂灭一切分别念之后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打破一切的束缚，打破一切的执着，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安住空性的这个道理的缘故，也可以迅速的进藏啊，可以迅速的圆满资粮。所以说我们应该住在法性上，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住在法性它是一个假立的。怎么叫住于法性？其实就这个法性就是空性嘛。当我们不住在五蕴的本体当中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不住在五蕴这个本体就是住法性，它没有一个单独的法性在这儿让我们去住，否则的话这个法性又变成了真实的所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住法性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就是说真正的了知了五蕴不可得，五蕴不可住的时候，这个叫做住，就把这个五蕴不可住本身安立为住，因为它是法性的缘故，所以说什么都不住其实就是住这个就是很稀有在这个般若当中，在这个大乘当中，这个就很稀有的一种安立方式。所以说我们认为的住呢，一定有一个所住的对境，然后我的心呢就住在上面就很安全，有个所缘我们就很安全。但是呢，在这个空性当中，所谓的这个不住而住啊，你不住在五蕴，不住五蕴其实就是住在空性当中，不住五蕴其实已经住在法性当中了。而且住在法性当中的时候呢，可以熄灭一切的分别念，因为这里面的确没有什么可安立的。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这些五蕴他是不住的，然后呢，把这个不住的五蕴，就是说是这个觉知到之后呢，这个不住法本身它也是这个无法安立的。所以说既没办法安立这个实有的这个就是说住，也没有安立，没办法安立实有的不住。住和不住呢，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就叫做真实的法性。不住何时住法性，此即性是真般若。那么如果真正能够安住空性当中啊，其实我们说的时候说是安住在法性，安住在空性，似乎有一个所住，但这个只是一个很勉强的表达方式而已。佛陀他老人家证悟了空性之后，也只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文字的方式勉强来描述他的证悟的境界。因为怎么样能够把佛陀上学当中证悟的境界原原本本描述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描述不了的。因为他内心当中各凭自证智，他根本也不是一般人的分别念能够圆取的，也不是通过语言能够表达的，他已经超越了语言和分别的概念。就怎么表述，只能够相似的通过一些语言，通过否定的方式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通过这个否定方式之后说这种什么都不是的状态，这个叫做真实的本性。所以你不住在任何的五蕴当中，这个就是真实的住这个对于上根弟子来讲他就能够悟入这个空性。否则的话就说是从正面来讲，很难以真正的对众生诠释这个就是法性，这个空性应该安住在这个当中。因为众生本身就有一种分别念，所以说你再加上他自己具有实有的分别念的情况之下，你再给他肯定有一个所住的对境对他打破这样实质是没有帮助的，是这样，没有帮助。他认为就是说除了五蕴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法性所以说我不能住在五蕴上，我应该住在法性上。他就把这个法性本身呢安立于一个实有的东西，这个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呢，佛陀的三条方便呢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我们住的这个方面全部打破，就是平时我们就住在色想行识这个五蕴上面。所以佛陀说你不住在色，乃至于不住在识，什么都不住，这个不住就叫住，这个叫住法性，这个叫住空性，什么都不是，这个就是一切法的空性，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真实除了这个有法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东西叫做空性还可以被我们去执取的，根本没有的确没有，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真正的这些佛大德在二转法轮当中给我们描绘空性的时候呢，它一定是用遮权的方式，通过遮除我们的分别念。因为我们执着有实法佛陀说这个有实法不是有实法要破掉。当我们破掉有实法之后执着无实法，佛陀说无实法也不是。当我们有实和无实都破掉之后呢，没什么可执着的这个就是这个叫空性 所以我们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宣讲的时候，它是很勉强的方式来宣讲的，说此处说呢不住何时啊，住法性，这个呢就是行持最殊胜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不住啊、差别机色等这个内容呢，我们已经学习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学第二个科班呢，是不住差别法无常等。那么前面的机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是差别的法是什么呢，在机上面安立的差别法，这个方面的话就无常啊等等，这方面就讲差别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也不注于这个差别法无常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当中。那么就是说在颂词当中讲到苦乐爱厌常无常，我与无我真如空，得果罗汉皆不住，不住独觉即佛地，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都是安立的是这个差别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五蕴以五蕴为基础安立的差别法。那么此处呢有乐和苦，有爱和厌，有常和无常，有我和无我，有真如和空，有得果和罗汉，然后有独觉和佛啊，这些方面的话都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这是一对一对的进行安立的。那么首先呢是乐苦，乐苦的话如果有了五蕴啊，在五蕴上面就可以安立，就是说是乐和苦。因为这个乐和苦是属于受蕴啊，它是属于受乐受和苦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乐和苦是不是存在的呢，如果不观察不分析的时候，在明眼谛当中啊，一般的有情相续当中呢，他如果造了这样一种业，或者存在五蕴的话，他在这个五蕴上面一定会存在这样一种这个乐和苦。因为这个五蕴本身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五蕴本身就是行苦的之心，它就是苦的因啊，那就是苦的因，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了五蕴之后呢，在五蕴上面就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乐，乐就是变苦，苦呢就是苦苦，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五蕴它就有乐和苦。那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五蕴不存在的话，圣意当中五蕴不存在，那么这个通过五蕴安立了乐和苦怎么可能存在呢，这个也绝对不能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的身体的快乐啊，心的快乐啊，或者身体的痛苦啊，然后心的痛苦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都是不存在的啊，不住的。然后爱和厌啊，就是我们很喜欢某个东西单着，然后呢厌呢就是厌恶某个东西啊，这个方面就是，如果就是说爱和厌呢，其实这个里面也是属于心所法，属于行运所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单着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可疑的对境，或者我们自己的亲友亲属啊，我们的子女啊，或者这些这个伴侣啊等等，对这方面呢觉得哦这个很可爱，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很厌烦，或者厌烦其他的怨敌，或者说我们对于某种风景啊喜爱，对某种这样一种风景厌恶。对某种这个风俗喜爱，对某种风俗的就厌恶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众生的内心有很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状态，他所以说也有喜爱的，也有这个厌烦的厌倦的，这个都有的。还有呢就是常和无常，常和无常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啊，到底是常的吗还是无常的。那么有些众生呢就是认为啊这个是恒常的，有些时候呢认为啊这个是变化的，是无常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常和无常它其实也是在五蕴的基的基础上安立的常和无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法呢，在世俗地当中啊，我们可以安立一切都是无常的。恒常的法呢，就是说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种颠倒的执着，在这个世俗地当中都安立不了一个所谓恒常的东西。在世俗地当中哪里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呢，我们说这个色啊受想行识哪一个是恒常的，没有一个是恒常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在名言地当中呢，可以安立一个无常，作为这个无常呢可以作为名言的实相。我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是有观察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见无常就见真如，也这样讲的。那么为什么说见无常就见真如呢，因为这个是属于明眼的实相，明眼力当中的确是无常的，不管怎么样找不到一个恒常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明眼力当中它是个无常的自性，那么恒常呢就是颠倒的，它不是无常的，它没有生住灭的，它就说是这个无生无住无灭，这个方面就是恒常。当然这个恒常的法呢它是不起作用的，其实恒常的法是不起作用，恒常的法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说是真正的在世间当中寻找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瓶子它是有生住灭的啊，它可以起作用，它可以在我们眼识面前存在。这个电脑它是这个无常的，它有生住灭，所以说它可以在我们面前存在，我们可以使用它，它可以起作用。所有的能够起作用的法，所有的能够被我们看到的法，全都是属于无常的自性，它可以显现出来，它也可以被我们去使用。啊，是这样。那么恒常的法呢，无生无住无灭的法，那么这个真正观察的时候， 无生无住无灭的法，它就是常有的，常有的话它就根本不起作用，也根本现不出来，没办法在我们的根识面前显现一种所谓恒常的自性。那么这个恒常的自性代表是什么呢？识女儿啊，这个就恒常的，无生无住无灭，虚空啊，无生无住无灭等等。其实这些虚空也好，识女也好，它只是个概念，它根本没办法在我们眼识当中显现出来。我们眼识面前出现的这个蓝蓝的虚空，蓝蓝的虚空其实是一个色法，它是一种显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说我看到了虚空呢，看到虚空其实就是在我们面前呢不存在色法的这个状态，色法不存在，它就是叫做虚空。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房子它的墙壁是四方形的，哎，我们就觉得这个虚空是四方形的。如果这个房子的建筑是圆形的，我们觉得哦，这个房子里面的虚空是圆形的。其实呢这个怎么可能是呢？它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房子中间没有堆很多东西，假名叫空而已，假名叫虚空，这个虚空的本体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无生无住无灭的这个所谓的常有的法，在世俗当中都没有，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说否定的，只是说从无常的反面来讲的，按照一个恒常的概念而已。其实真正来讲，恒常的法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后我与无我，我与无我呢，就是说众生一般的众生认为有一个我存在啊。这个所谓的我呢，它有两种啊，一种我呢就是这个具生我。那具生我呢，就是说一切众生生来具有的，不需要任何人教。他就是就说是宿世带来的这样一种这个认为我存在的一种执着，这个叫做我执。那么这个具生我执呢，一般的这些蚂蚁啊，还有刚出生的婴儿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其他的友情，它都是天然存在的一个叫做具生我，是这样。其实平常我们主要要破的就是具生我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我呢，叫做遍计我。遍计我啊，就是以外道啊，外道通过他们的观察认为呢，像他有一个具有这个十有功德的，就五种特点呢，或者说具有几种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常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遍计的我，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不管是具生我也好，还是说这样遍计我也好，其实这两种所谓的十有的我是圣意当中不存在，世俗意当中也不存在。这个所谓十有的我在名利当中呢，只有一个假我啊，没有实有的我。所以说众生的具生我还有外道的遍计我，其实都是安立在这个实有的我的基础上。所以说有的地方说呢，这个所谓的我二谛当中都不存在，但又说有一个假我，这个假我呢其实不是实有的我，它只不过是把这个心识或者说这个五蕴假名为我而已，为了方便交流像这样的假名为我而已。其实呢真的来讲是没有这个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无我啊，无我的话就说是无人我和无法我。无人物和无法物呢，有时就是说法物和人物。其实这个法物和人物，换个角度来讲，也叫做无法我和无人我。就这个法我是不存在的，人我呢也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人我啊，它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整体假立为所谓的一个我啊，我的存在，我是实有的等等，这个具生我，它主要就是从这个就五蕴的整体方面安立的，粗大的五蕴安立为人我。法我呢，就是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人我认为人这个人是实有的，这个叫人我。法我呢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这个叫法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实有的意思。所以说人我呢，他就说认为这个人是实有的，法我呢就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啊，它并不是你我他的我，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实有的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人我就是人实有，法我呢就是这个法是实有的，无人我呢就是这个人不存在实有啊，无法我的法无我呢，就是这个法呢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他就直接讲无实有，就直接讲到了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无我呢，它其实呢就是观待暂时的观待与有我的角度来讲，它是这个存在的实相。但是呢究竟来讲呢，它也是不存在的啊，究竟来讲也是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实有，才有无实有，有了这个我才有无我。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我其实是不存在的，二谛当中都不存在。那好了，如果二谛当中我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无我呢，它也是不存在的。无我它是我的一种对峙，如果有我存在就有无我，那么如果没有我存在就不会有无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究竟的这个法当中呢，我和无我呢同样也是不入的。然后真如和空啊，真如和空，不管怎么样，一切万法的这个真如，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本性，这个叫做真如。还有空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种空性，本体的空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也是观待的，观待于这万法呢，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实有假立呢，观待于假立的就众生面前的迷乱，众生面前的迷乱显现啊，这个案例这个叫真如。因为众生的迷乱它不是真实的 啊，不是真实的啊，如就是本性，它不是真实的本性，是这样，它是个迷乱的。比如说我们面前显现了这样三号大地啊，我们面前显现了五蕴啊，这其实呢都是假的，迷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迷乱就会有真如，没有迷乱就没有真如。空也是这样，它是观待实有。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不空的法，它就有空法；如果没有不空法，它就不会有空法。这个方面在中论呢，很多很多地方，它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打破于这个显现，要打破于空。所以说真如也好，空也好，暂时来讲呢，这些都是有的，可以起作用的。但究竟来讲呢，这也是无自性的。德果和罗汉呢，这是一组。像在德果呢，就是这个除了罗汉果之外的其余的三果，这个叫德果。比如说呢，玉流果啊、依来果啊、不来果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叫做有学道的因果。然后呢，这个罗汉果呢是属于无学道的果，小乘的无学道就叫罗汉果。所以说所得到的果呢，在名利当中呢，它是有所得；在圣意当中呢，也没有所得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德果者。谁是德果者？没有德果者。然后呢，就所得的果是什么？所得的果其实也是不，它只不过是把这个迷乱消尽了，把迷乱消尽之后呢，这种状态就安立为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消尽了什么迷乱，你的安立啊，就得到了某种果。其实这个所得的果在哪里？所得的果的本性呢，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前面我们引用了弥勒菩萨的教旨嘛，解脱为迷境。所谓的解脱，它就是迷乱消尽而已，是这样。所以说所谓的得的果呢，所谓的得果，它也是我们的某种烦恼，哎，某种执着消尽的状态。安立为果，你消尽了多少障碍，就安立这个是一果啊。如果在四个果当中呢，你消尽了这个障碍是最少的，所以安立这个预留果。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果、第三果、第四果，像这样其实都是关待于，灭除了，要么是欲界的烦恼啊，然后欲界的烦恼分几品，像这样的话，你灭尽了这个六品烦恼，你灭尽了这个九品烦恼，像这样的话，你安立就第二果和安立这个第三果，然后灭尽了这个整个三界的烦恼，安立个罗汉果。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所谓的这个安立罗汉果，它主要是从消灭烦恼的侧面，而烦恼本来就是假立的，本来就迷乱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得者，能得果者也不存在，所得。果的这样所得的果的自性也是不存在，所以说得果罗汉皆不住。然后最后一个是独觉和佛地，那么这样的不住独觉及佛地，那么独觉也不住，佛地也不住，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从明言的角度来讲呢，得果者啊，独觉嘛，他就是说在五蕴上安立的，所以说这个独觉和佛地呢，那也是五蕴的差别法，它也是同样是五蕴的差别法，是这样。说前面的我和无我呢，说安立我的时候呢，它要不然就是粗大的五蕴上面安立我，细微的五蕴上面安立就是说粗大的五蕴安立人我，然后细微的五蕴安立法我，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安立的。然后就所以说这个我和无我呢也是五蕴上，然后呢真如和空也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存在的这个迷乱，它就说是一种非真如。然后呢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真如。然后空呢也是这样的，如果认为五蕴是实有的，那么它就和空对立。那么如果为了打破这样一种五蕴的实有，安立一个空性，它也是从五蕴上面安立的。所以说德果、阿罗汉呢，然后乃至于得独觉和得佛地，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消尽的状态，然后安立独觉地和安立佛地，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独觉和佛，独觉当然我们知道了，它首先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啊，它在最初塑性种性的时候就有三种种性，一个是声闻种性，一个是独觉种性，一个是菩萨佛种性。那么现在呢，有些众生呢，就最早的时候就苏醒的独觉种性，他就觉得一个人修行，然后一个人独自安住，一个人修行非常快乐，他也不愿意接触很多人呢。最后也发愿呢，当就是说是佛陀不出世的时候，当一些佛法已经灭尽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时候要出世啊，这个时候我就要在这个里面去证悟这个菩提，证悟独觉果。他就发了这样愿，就后来呢就是如是的愿成熟了，就证悟独觉。但是佛地我们就知道了，从最初的时候发菩提心，三无数劫累积资粮，最后呢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名言地当中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啊，佛地啊这些都存在，但是圣意当中呢，这些也是也是不住的，没有什么所住的。那么我们说这佛地住在哪个地方？佛地其实也是不住在任何地方的，是这样。没有任何细论没有任何真正找到一个就是说佛的本体啊，能够得到佛的这样普的迦罗也是没有的。那么就不管是从他的心的角度来讲安立，还是从五蕴的角度来安立，都没有一个真正得佛果的得果者，这个安立不了的。那么谁是得果者我们说佛陀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太子，他不就是成佛的人吗？那么如果做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悉达多太子，他得佛果的这个所依是这个人生，那个人生就是五蕴的自性呢。那么前面我们讲的五蕴的本体都不存在，那么如果五蕴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又怎么可能在五蕴的 上面安立一个德国者普的加入，这个是不法安立，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就知道了这个显现上面的这些差别法呢都是有的，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没有，比如说恒常的法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我呢实有的我绝对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法呢，就乐啊、苦啊、爱啊、厌啊、无常啊、无我啊、真如啊、空啊、德果啊、罗汉啊、独觉佛体等等，这一方面的法呢可以说是这个存在的啊，可以是这个暂时来讲存在，但究竟当中呢都是无所缘。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乐苦爱厌可得，我们住在这个上面，那么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这个打破这个实有的执着。那么如果认为有一个罗汉果可得，有一个独觉来自于一个菩萨和佛地的果可得，那么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的心就没办法寂灭，因为我们的心呢正在圆一个法的时候，它正在功用啊，正在就是说造作，正在这个圆，正在这个攀缘的时候，正在攀缘，认为这个东西存在，哪怕是你是执着的佛果又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执着的是佛果。当我们正在执着的时候，说明这个心啊，当时正在这个外缘啊，正在就是说没有熄灭、没有寂灭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没有熄灭的状态当中，你是无法获得最极寂灭的这个在那种心的本性的，没办法获得。所以说，如果你住在佛地当中，认为有所住、有所缘，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修持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只有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独觉啊、佛地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果本性是空性的。本于空性，没有什么任何所得，没有什么可，那没有任何的这样所住所得的状态。当我们真正这样安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熄灭下来了，我们的分别心熄灭下来，分别心一熄灭，它的法性就会现前。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一种规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暂时的时候呢？我们要发心成佛，发心度化众生，这个是让我们入道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入不了道，我们也不愿意去这个修正，没办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是这样。所以让我们首先呢要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当我们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正的要进取这个菩萨地或进取佛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心识，就是这个执着。如果你有执着，就没有办法现前这个圣果啊。如果你无执着就可以，但这个无执着它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想，这个无执着它一定是相应于实相的一种无执着，是这样的。说当我们相应于这个一切无实的时候啊，它就可以真实的这个，当它熄灭这样一种执着的时候，执着没有的时候，它的真如就会显现出来，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种缘起规律。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所执着啊，尤其是善的执着，善的法方面我们要去执取。然后就是说究竟来讲的话，尤其是当我们学习到了般若波罗蜜多，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学习到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它的层次都是比较高的层次了啊，都是比较高的层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能够愿意对般若波罗蜜多产生信心，愿意去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这个就说明我们的修行啊已经到了相对比较高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当中，我们就不能够再按照那种刚入门的修法去这个佛还是可以得到的啊，就是说没办法，就是接受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的状态啊等等。如果你还是单着的话，你只能够在这个原地踏步一段时间，慢慢再去积累资粮啊，然后就资粮够了之后呢，你的智慧力增长之后呢，再去这个善知识面前听闻一切万法空性的道理，那个时候才可以接受，是这样的。所以按理来讲呢，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它应该是真正的善根立志，它能够了知它的这个真实意啊，然后它能够接受、能够修行。否则的话，如果福报不够、智慧不够啊，像这样也不是菩萨种性的话，就很难以真实了知。那第二个磕绊是比喻。比喻呢，是导师不住无为界，不住有为无住行，如是菩萨无住住，无住即住佛说住。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意思呢，就说是这个导师啊，他打比喻，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说不住于这样差别的机，也不住于这个差别的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说了这个意义之后呢，我们打个比喻。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比喻呢，当然当时讲这个比喻也是很高的一个比喻，一般的人也不一定真实能够了知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的确能够说明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导师佛陀啊，他不住无为界，不住有为界啊，无住而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住无为界，那么无为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说无生住灭的，相当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叫做无为法。因为有为嘛，它是有因缘，有生有住有灭的，这个叫做有为。无为呢，它就不存在这些叫无为。所以说无为法呢，它有在居士论当中讲这个三种无为，一个叫虚空无为，一个叫做觉知灭无为，一个叫非觉知灭无为，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呢，他会不会住在这个觉知灭啊、非觉知灭啊，还住在这样一种虚空无为当中呢？他也根本不会住啊，不会住，没什么所住的。佛陀已经完全离系了， 离开一切细论，所以说佛陀呢不会住在这个无为界当中，也不会住在有为界啊。有为界，有为是什么呢？就有所为，有彼为。这个为呢就是因缘啊，因缘就叫做为。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个因缘的这个造作的法就叫有为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诸行无常的行，它也是属于这个有为法啊，也是属于有为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为法呢，就是有彼为故。这个为呢，就是讲这个因缘和合，有这个因缘和合的状态就叫做有为。所以说呢，就是说世间上前面我们讲到的所有的无常法，它都是有为法，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它都是能够造作的，都是能够起功用的，实际上都叫做有为法。那么佛陀既不住在这样一种无为法当中，那么佛会不会住在有为状态当中呢？佛陀也不会住在有为的状态当中，那么因为他本身就没什么可住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他的本性存在，他是实相，他的生命当中的确如是的，那么佛陀的智慧圆他，然后安住他，那就很合理，是这样。但是我们分析观察的时候，通过生理理论分析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有为法，它本身就是因缘而起的。我们有彼为嘛，有这个因缘法，有彼为就叫做有为。所以说这个有为它本身就说明了它就是因缘而起的。所以既然它是因缘而起的法，它一定是无自性的。如果它有自性，一定不会依靠因缘，它是这样的。所以它既然它是一个依靠因缘的法，就说明它的本性不住，它没一个本性。所以没一个本性的话，就说是没一个本性，它只依靠因缘和合才显现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心，如果我们的心是存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心去造作，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因缘，它就会生住灭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有心的缘故，就会有这样一种有为，有为的缘故，就会有这个因缘，就会有因果。那么佛陀呢，他已经完全安住在这样一种法性当中，所以他不会在这个他的心呢也是完全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所有的五蕴都已经寂灭了。所以说只有佛陀呢，他是完全不受因果控制的，佛陀已经完全超越了因果，因为他没有这样一种任何所执着的状态。那么菩萨还有修行者啊，大修行者啊，他们就是说虽然修行很好，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寂灭心，还没有完全寂灭心的缘故呢，还是会有因果的一种缘起，还是会仍然有因果的缘起。如果有因果的缘起呢，还是受因缘的仍然受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支配，是这样。所以说菩萨们呢，他们在修道的时候呢，他是随顺因果的啊，只有恶的因果他不会去这个取，然后善的因果他一定要取，尤其是对修道、对成佛利益众生、对证悟空性有用的这些因果，菩萨们他是还会随顺，还是会去这个去取舍的。但是恶的因果方面绝对是远离的。所以不住有为，无住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也是不住于这样一种不住当中，而去行持一切的这样殊胜的事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他也不住于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佛陀呢也不住于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这方面的话，就说是都不住啊，完全都是不住的。像不住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无住而住、无住而行啊等等。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自性。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比喻呢，它也是讲的很深，其实就是讲到了前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不住机啊，不住这样一种这个不住机也好，或者不住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的法也好，其实这方面的话，它都是这个它都是这个不会安立的。不会安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自性，通过佛陀的这个证悟，通过佛陀的真实的这个境界来表述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修行。因为就是说佛他是果，然后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果呢，你必须要相应于他的因啊，也必须要相应他的因才行。所以说呢，就说菩萨现在所修行的这个无住而住的这样一种行为，他就是相应于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性。所以说以佛陀所证悟的这个境界为例为比喻来说明啊，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无住而住的这样修行的方式，就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最真实的修行啊，最这个殊胜的般若波罗蜜行持。它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是菩萨无住住，无住即住，佛说住。那么如是呢，就是菩萨呢，他也是无住而住，没有任何的对于这个机也好，对于法也好，差别机差别法都是无住。所以说菩萨也是无住而住啊，他不住在这些差别界差别法，他就是最殊胜的住，是这样。无住即住，那么就是菩萨他没有住任何法，这个就是个真实的住。所以他就是不住什么呢？不住细论，而住于法性啊，住于法性。其实这个住于法性，它也是一个相似的案例的。所以佛陀他也是不住任何法，无为界也不住，有为界也不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就像这样一种自性一样，所以菩萨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修法的话，也是无住即住，他不住于任何的细论。 他也不注意任何的这样一种有为和无为界，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无住而住，无住即无住而行，就是这样的。在不住当中呢，行持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也方便我们逐渐的从这样一种诵持当中学习的时候，就对于这个菩萨他自己所修行的境界，或者我们现在应该随学的大概的一种这个随学的境界啊，慢慢学习了之后就有所了知，有所证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一切万法的基啊，是这样，本来就是离开细论的。那么在行持这个法性的时候呢，怎么样行持呢？我们千万不要就舍不得，就是说放弃这样的执着哦，这个是很殊胜的空性啊，不能放啊，这个是一个殊胜的善法，也不能放。不能放是什么情况下不能放？像有的时候呢，在初定位的时候啊，或者就在初级阶段的时候，的确是不能放。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修行这个殊胜的法性，啊，这必须要就说是该放弃的执着呢，必须要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就没有真实的相应安住于殊胜波罗蜜多。说无住即住，佛说住，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所说的最殊胜的住。佛说住的意思就是这个所有的住当中最殊胜的。啊，住之最，或者说佛说这个就是最殊胜的住，所以最殊胜的住，它只是名词，只是语言来给我们表示一下，啊，给我们说，这个就是住，但其实呢来讲的话，有什么可住的呢？没有任何所住的。如果有个所住的，如果菩萨在圣境当中还有个所住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真实的住。只有任何法都不住，不管是有为法，有为法也不住；无为法，无为法也不住，什么法都不住啊，这个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叫做真实的住。所以就最殊胜的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通过比喻呢，来让我们了知这样有很殊胜的这个意义。然后呢，下面我们看第二呢，是比之功德啊。像这样的话，如是的行持啊，它会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在宋词当中是这样提到的：思成善事之声闻，欲成独觉成佛陀，不依此忍不能得，如同不见此彼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讲到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如果能够相应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话，也可以得到三成果。那么如果你不相应这样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啊，不相应这样无生法忍呢，就不能够得到这样一种三成果，是这样。说思成善事之声闻，那么如果有些人他思就是想要成闻，成为佛陀，就是善事就是佛陀，佛陀的这样声闻弟子。啊，想要成为这个佛陀的独觉的这样一种弟子，想要最后呢和佛一样成就殊胜正等尊严的佛果。那么如果想要成就这样三菩提的话，不依此忍不能得。那么如果你不依靠此忍，这个忍是什么呢？这个忍就是空性啊，或者叫做无生法忍啊，这个忍叫无生法忍，是这样。你必须要对空性有所堪能，你对空性就必须要完全接受，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声闻独觉和佛陀啊。如果不依靠的话，就说是不能得，如同呢不见此彼岸，就如同呢就说是你不依靠船的话，你没办法渡到彼岸去，你不依靠船的话，也见不到此岸，也见不到彼岸，此岸和彼岸就没办法见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就是比之功德是什么意思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它现在的话，如果我们要如果只是在世间当中想要成就一个善趣的人生啊，只是想要成就一个善趣的人生，只是想得到一些这个暂时的善根的话，像在那你不去这个追求，不去修习般若波罗蜜多也可以，是这样的。因为根本就不想获得生死的成就，不想成就三菩提。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想要成就三菩提的果位的话，比如说此处我要获得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就声闻菩提。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得声闻菩提的话，你必须要依靠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依靠般若波罗蜜多呢？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一个，它的本体来讲，它是圆满的本体啊，离开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识别的本体，它真正的本体很圆满。但是呢，声闻它自己的这个种性，它自己的缘分，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通达，所以它只是对于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一部分，它通达啊，就是说通达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它即使是只通达了般若波罗蜜的部分，它也可以获得声闻果位。也可以获得声闻阿罗汉，或者再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获得声闻阿罗汉，至少也要在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啊证悟一部分它的本性。那么这一部分的本性是什么呢？这一部分的本性就是必须要照见粗大的五蕴是空性的，你必须要知道依靠五蕴安立的我是假立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呢，智慧其实就是无我空性啊，这个无我空性呢，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本体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一部分。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整个声闻层，整个声闻层当中，如果你只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出离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很清净的戒律，啊，把佛陀规定的250条戒律守得特别的清净，一条都不犯，即便有这样一种这个很深的出离心，即便有这样一种这个守持很圆满的这个戒律，那即便你在世俗当中积累了很多供佛等的资粮， 但是呢，就是因为缺少的一个无我空性的智慧的缘故，没有办法获得声闻果，不要说获得罗汉果，即便是这个小乘的见道预留相都没办法获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就没有空性的话，这个声闻层是无法没办法在声闻层当中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闻菩提的。独觉也是一样的呀，独觉它也是一个独觉罗汉。那么独觉罗汉呢，一方面他要在这个声闻的证悟的基础上证悟了初大的这个五蕴空，剩下的这样一种这个初大五蕴空证悟之后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小乘声闻当中呢，他就是这个无分刹啦，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刹啦，像这样的话他就不证悟的啊，他是认为这个上面已经安立不了我了，没办法在最细微的这个色法和最细微的这个这个心识上面安立一个所谓的我的相，安立不了，所以他就不管了，他这个把这个法我就保留啊，把法我保留，然后人我就证悟空性。但是呢，这个独觉罗汉呢，他的独觉罗汉的证悟要比声闻罗汉的证悟要高啊，要高深一些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在证悟的初大的五蕴的情况之下，剩下的不是现在剩下的是一个最细微的色法和最细微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嘛。所以说呢，独觉呢，他把这个最细微的色法部分也证入空性，哎，这么只剩下一个，就说是细微的心识，只剩下细微的心识没有证入，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证入呢，就要比人声闻的证入高。所以在讲到这个独觉的这个证入的时候呢，有些道友经常问，那么这个独觉的这个境界和唯识的境界是不是很相似呢？像唯识，它也是一切的外面的这些色法全部证入空性的。只不过剩下内心当中的心识没有证悟，那么独觉呢，好像也是初大的五蕴证悟空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极微和刹那当中的极微，这个色法呢，整个色法粗细的色法，就粗细的五蕴的色，粗的这个色法，然后细微的这个色法都证悟空性的，那么只剩下一个很细微的这个心识，这个没有证悟空性。那么和独觉和这个原和这个什么唯识中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个里面的差别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唯识中它本来是菩萨种性的，它是修大乘道的，他发菩提心，这个是他没有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当中啊，他把所有的一切万法当下觉知为心识的显现，把一切万法觉知为心识的显现这部分独觉是没有的，不但是没有，而且想都没想过，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唯识中他觉知现在的一切万法都是心识，全都是心识的变现，这种状态这种认知在这样一种这个独觉当中有没有？绝对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这样。还有人就是说是唯识中他承许这个八识的自信就是说独觉没有觉照到那么细致也不安立这个八识的本体。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证悟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唯识中他证悟色法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就说是这个不单单是说色法的一种这个粗细色法的有边他证悟了，而且就是说粗细色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四边他都是证悟了。也就是说唯识中他在了知色法空性的时候啊，他是离四边的空性，独觉呢他在这个了知色法粗细色法空性的时候，他只是离有边的空性，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独觉和唯识中有好像很相似，但真的来讲的话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成佛陀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你独觉要成就独觉果位，你必须要证悟一个半无我，就是说在这个声闻的圆满的人无我的证悟的基础上，还要证悟就是说一半个法无我，就这个叫做一个半无我。然后最后的成佛陀，当然要成佛呢，最初叫成就菩萨果。那么要成就菩萨果，必须要圆满证悟二无我空性，人我空性和法无空性都要圆满证悟，你才能这个登出地然后在这个登出地见性的基础上，反复的去圆这样一种这个二无空性二无空性，继续的修持，它的证悟就越来越深广。最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很深广的这个智慧，把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障种子然后所知障的种子烦恼障的习气所知障的习气等等，慢慢通过这个空性证悟的加深呢，逐渐就泯灭掉，所以最后呢就可以成佛。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成佛呢，它也是完全依靠空性证悟空性才能够得到的。那么就还有一个问题呢，前面我们提到过二障二障的话，烦恼障和所知障，烦恼障是障碍解脱的。那么这个障碍解脱的这个对治，如果你要从这个烦恼障中解脱呢，你怎么样对治？这个必须要修人物。然后呢，如果要成佛的话，它的主要障碍是所知障。主要的障碍这是所知障，所以你要把这个所知障灭尽的话，修什么？就修法我空。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修行空性的话，根本没办法得到，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去除障碍，然后获得这个三菩提。所以说呢，不依持忍 不能得。这个持忍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讲这个无生法忍，就是主要是讲空性。如果你没有那些当中没有安住在这样无生法忍当中，你怎么得到三菩提？根本得不到，是这样。如同啊，如同是什么呢？就如同要越过大海没有船一样，你没有船只怎么越过大海的？般若波罗蜜多就像船一样，是这样。你必须要依靠，你不依靠般若波罗蜜多，根本没法到彼岸。所以说，如同就无船呢，不能够就说到达大海的彼岸。还有呢，就是不见此彼岸，啊，也不能够见到大海的此岸，也不能见到大海的彼岸一样。所以说，就说你如果不依靠船呢，此岸和彼岸它没办法见到。其实和前面是有到达彼岸是一样，从此岸到彼岸，和说不见到此岸和不见彼岸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法门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所以说，就讲到了它的功德。啊，功德。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想要真实的解脱，不是说在佛门当中呢累积一点善根，满足于累积一点善根，满足于在佛法当中寻求一些心灵的安慰啊，啊，不满足于就是说是在后世当中得到通过佛法、通过皈依啊等等得了一个善趣、更好的一个去处啊等等。如果真正想要修持解脱道，或者是乃至于说我们真正要想要了知如来藏的空性，首先必须要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基础打好。那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抉择这个如来藏，或者说你想要进一步的抉择密宗当中，比如说幻化网当中呢，大等境界、大平等和大清净的见解。如果你要抉择那个的话，也必须首先要在这个上面呢理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安立其他的密宗见，那就非常的正确。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来藏当中讲的常乐我净，如来当中讲的这个如来藏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你没有空性的基础的，非常容易理解错误。然后呢，密宗当中所讲的一些气脉明点呢，升起次第啊等等，如果没有空性的这个观点的话啊，你会认为升起一个实有的本尊，然后观修这样一种圆满次第的时候，观修气脉明点的时候，好像一个好像就是说身体当中把这个气充满的啊，你觉得是在修持殊胜的正法。像以前上人们就说呢，你这样修行呢，就好像给这个篮球啊，给这个足球里面灌气一样。这个怎么样灌，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德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实质的话，他没办法获得一个殊胜的功德。所以密乘当中，他这么高的修法，不可能说是在实有的状态当中修一个气脉明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修持大圆满呢，修持这些就说是幻化网光明藏啊，要修习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呢，它这个空性的基础啊特别特别的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应该非常认真啊，听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认认真真去这个去这个看书去抉择，然后尽量的把这样空性的观点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完完全全的去通达，非常重要。第二个科班呢，是宣说修学彼之理，分三：一、修学般若之理；二、所学修之处；三、修学者修学方式。第一个科班的话，就是修学般若之理。那么在颂词当中讲，讲法听闻所说法，正果圆觉是护主，明智所得之涅槃，此皆如幻如来言。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话，就是说是平常我们所讲的这些这个讲法，然后听闻法，然后所说的法然后正果获得这个圆正果，就声闻果，然后获得圆觉果，获得世间护主的这个一种这个佛果，还有呢就是说通过明了的智慧所得的涅槃，此界如幻如来言，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是佛陀讲的如来在经典当中，就其他地方经典也讲，当然这个般若经它也是这个佛陀讲的，所以说是说此界如幻就是我说的，此界如幻就是如来所宣讲的，这个是完全不会有任何错误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全部都如梦如幻，全部都如梦如幻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五蕴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这些佛法应该是真实的吧。佛法其实呢，不管是从他就说是入道的用基础的讲文，还是说就是说我们所修学的法，还是说是中间所证悟的这些声闻缘觉果，还是最后所得到的这个佛和涅槃等等，它全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自信，对吧？这个必须要了知的。然后呢，讲法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讲法，比如讲空性，当然上次给我们讲空性。那么又说讲法者呢，他其实也是这个空性的。不管怎么说呢，讲法的这个讲法的上师，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能讲，然后所讲的这个意义然后这个讲法的地方，像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是空性。不管怎么样，如果不分析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些存在的。但如果是稍微的通过这样中观的理论去观察的时候，他也是本来空性的。 他只不过大任上师们等等呢，他就说为了度化我们呢，在我们面前显现一个善知识的形象，告诉我们趋向于涅槃，趋向于解脱的方法。其实他正在显现的当下，他也是这个空性的，就像我们做梦，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迷惑，很迷惑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梦中就梦见了上师，梦见大任上师，那个时候给我们讲法，然后呢就说、哦、现在你的状态是一个迷乱的，现在你在梦中，如果你想要从这个迷乱状态出来的话，应该怎么怎么样做，从梦中醒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循着这个方法去做的时候，的确可以从梦中醒来，但是当时这个讲法的场景，金堂也好，讲法者上师也好，或说讲堂法也好，这方面其实呢都是幻化的。但是幻化有没有作用呢？幻化也可以有作用，并不是幻化什么作用都不起，是这样。所以说讲法者是空性的，然后听闻啊，就是说听闻者呢，他也是空性的，就是说不管是从啊，就是说是听闻者有几个人，一个人也好，或者几百人也好，像这样的话，其实听闻者本身的五蕴组成的嘛，像这样的话，就听法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坐在经堂当中，用耳根去闻受，然后通过自己的意识去思维。那么这些听闻者呢，他其实的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呢、啊、然后还是说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样一种这个六境啊，还是我们眼识乃至于意识的这样一种这个六识啊等等，像这样其实观察的时候呢，它也是空性的，也是幻化的，哪里有个真实，也是因缘和合显现的这个本体而已，所以它绝对是幻化的。所说的法，不管是所说的是前行法，还是所说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法，还是所说的是这样一空性的法，所说的法本身呢，它也是无自性。显现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哦，这个法本上面这个白纸黑字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法，然后是说从上师的嘴里面讲出来的这个语言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法，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听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法，嗯、但是呢，真的分析的时候呢，所说的法它也是依缘而起的，它也是幻化的。所有依缘而起的法，它都是这个幻化的。所以说，这个所讲的法本身呢，它也是依缘而起的法。正果，正果就说是正悟这个正果的话就正悟这个声闻果，前面三种这样一种这个有学道的果也好，还有第四种阿罗汉果也好，所正悟的果呢也是如梦如幻。他如果说是这个听闻法，听完法之后的修行啊，原这个所听闻的法去观修，去正悟，去现前，然后就现前之后呢，这样所证悟的果啊，它有没有真实的？前面讲所证悟的果，它也是这个幻化的。然后证悟的圆觉的果也是一样的。最后呢，现前的世间护主，世间护主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它也是仍然呢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梦如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明智所得之涅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明智，就是说聪明才智或者通过这个智慧所获得的这个涅槃。涅槃的本身呢，它也是如梦如幻。所以涅槃它是一个很圆满的、很寂灭的、很寂静的一种状态。那么所获得的这样涅槃的境界，它是不是实有的呢？此皆如幻如来也，是这样。所以说佛陀也讲过嘛，就是说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众生如梦如幻啊，佛也是如梦如幻，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也佛陀所得的果也是如梦如幻。那么如果有比这样一种这个涅槃还要殊胜的法呢，它还是如梦如幻。所以说就轮回如梦如幻，涅槃如梦如幻。如果有一个，假如说有一个比涅槃还要殊胜的，我们说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一个比涅槃还要殊胜的法？这个的确是没有的。但佛陀说如果有的话，它还是如梦如幻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如梦如幻的这个自信啊，它主要就是讲它没有实有，它没有细论啊，没有细论。所以说这个如梦如幻，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虚无缥缈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法它是假的，什么都没有的，不要这样认为，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些就说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凡夫人的这些如梦如幻，如果他的因缘聚合的，他仍然会显现，显现的时候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苦我们的乐，那我们这个苦和乐它是如梦如幻的。但这个如梦如幻，我们是不是就他这个苦的是如梦如幻的，我们在我们的心识上面根本就感受不到呢？感受的时候似乎也是很真实的，但是呢，这种似乎很真实，它没有一点实有。你如果分析观察的时候，没有任何实有。但是就是在这个没有任何实有的状态当中，它似乎有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心上面如是存在着，啊，就是这样一种自信，是这样。所以说，所谓的如梦如幻，只不过是说它没有细论，它没有任何的实有。但是这个感觉感受的话，在我们身上感觉的时候，仍然还是该快乐的就是快乐，该痛苦的就是痛苦，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业因果也是这样，它仍然如梦如幻。所以说呢，就善业如梦如幻，恶业也是如梦如幻。但是呢，如果你行持如梦如幻的善业的话，它就能够感受如梦如幻的快乐。那么如果你行持这个如梦如幻的恶业的话，能够感受如梦如幻的痛苦。然后如果行持如梦如幻的这个出世间道，你能够获得如梦如幻的这个声闻果、缘觉果和世间护主的佛果， 这些都是如梦如幻。最后呢，就是说声闻缘觉获得的这个暂时的涅槃，还有就大乘的佛获得的究竟的涅槃，这些涅槃呢，它仍然是如梦如幻。但是在这个如梦如幻当中呢，这样一种寂灭了、圆满功德、寂灭过失的这一切的境界，还是如是存在。它的显现呢，就一点都不虚耗。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说这样一种生死啊、涅槃呐、啊，这个一点自信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原生的这个因果呢，就是完全存在，就是这样。以前我们这以前呢也是读过一个念诵一个上师供，格鲁派的上师供。当我们以前念这个格鲁派上师供的时候，也念的念过这样一种颂词嘛。当时不理解，那么后来就理解了。他就说是这个生死涅槃，纤毫自性无，原生因果如如不虚悟。他就这句话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生死也好，生死就是轮回嘛，涅槃，生死涅槃，纤毫自性无，一点自性都没有。但是呢，原生因果啊，就是通过缘起而产生的因果，如如不虚悟，如是如是的存在，就是不虚悟的，是这样的。二互不为，相互以出生。第三句就是二互不为，相互以生。就二互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世间，这个生死和涅槃啊，世俗和这个圣意，二互不为，实际上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相互以出生。实际上它是互相之间呢可以就资助，相互之间可以出生的，解龙树意义现证求加持。所以说我们要解龙树菩萨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啊，现证现证龙树菩萨的意义就是求加持，也有这个求加持颂，是这样。所以说在这里面也是讲到了很多很甚深的道理，就是说是真正的轮回啊、涅槃呢一点自性都没有，但是就是在没有自性当中，原生的因果啊如如不虚悟的，像因缘而生，这个就是说通过因缘聚聚了，它就可以产生果，果在显现的时候就无自性啊，是这样的，二互不为，相互以出生。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呢，就是说显性啊、空性啊，它是没有矛盾，而且呢，互相之间可以帮助，就是说空性的缘故可以缘起，缘起的缘故呢就是无自性的。所以一定要我们要了知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在中论等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空性的真实意义啊，一定要就是说求这些上师三宝加持我们。说此书也是讲的此皆如幻如来言，这一切的都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如梦如幻并不等于没有。如梦如幻它只是没有实有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世俗当中，你在世俗当中集聚了某种因果，你在世俗当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集聚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解脱道的因果，像解脱道的因缘的话，我们就会显现这个解脱道的果啊，这个方面都是这个如如不虚悟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堕入两个极端，既不要认为啊，就是说这些啊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既然显现都是实有的，也不要认为既然是空性的，什么都不要修了、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也不要做了，两个极端都要去掉。所以说世俗地和圣意地，我们必须要合起来。世俗当中的缘起，它还是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样一种因缘法则的时候呢，它还是存在，它仍然存在，我们还是要去随顺它。就世俗当中我们要去修，取舍到该取的要取，该舍的舍。然后呢，就是说圣意当中呢，我们安住在同时安住它的本性。所以安住本性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善法本身也是空性的、无自性的。只有通过这样空性摄受、无自性摄受，我们才能够到达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彼岸。那因为真实的彼岸，它不是我们的分别心能够缘取的。真正的彼岸它应该是安住在法性当中才能够获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啊，去安立。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佛陀说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不管是讲法、听法、所说的法，或者证悟什么样的果，证悟三乘果和获得涅槃，都是如梦如幻，没有丝毫的执着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日本论的涅槃赞叹八邪将皆干那瓦龙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